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外语言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在跨向月至蛇年的当下，我们人类面对瞬息万变的世局，包括有形无形的战争、瘟疫、不稳定的经济通胀等等，古今的很多预言都指向2025年是一个大变化的转折点。按王极经世，2025年的直年卦是集火甲卦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变革。我们从甲卦结合古今的预言来看一下2025年可能的变化和平安之道。2025年直年卦为集火甲，这个是北宋康哲先生即邵雍王极经世所示。王极经世是一本明道治国的著作，产生在中原，主要的变局是中国，但不限于中国，它囊括了宇宙体系的法则，是用来预示国运。甲为重卦，泽火甲，上泽下离，乃是水火不容的卦象。甲卦意义为改革、变革或者革命，启示这一年中有大演变，而且要顺应演变。甲卦讲变革要顺应天而应乎人，讲的是要合乎天道人心的法则。当政者腐败之极，违反天道，民不聊生，将引发翻天覆地的变革，开启世道更始。变革是甲卦的吉应，反之守旧不变则为凶。讲到变革，整个社会人心道德、文化传承这些精神层面的格局亦都在其中。从直年卦来看，去年2024年的直年卦是风卦，预示国运是由盛而衰。继之今年甲的大变，革命运势的发展会转变如水到渠成。我们在更早的千年前的王柏禅师诗预言中找到中国国运终结的叙述，这一句是这样说的：直到金蛇运已终。王柏禅师诗是唐代高僧王柏禅师留下的一部国运预言诗，他准确预言了清末到民国到当下中共的命运，预示中共终局是在金蛇年。那金蛇年到底是哪一年呢？是不是今年的蛇年呢？后续还有2037年丁子蛇年、2061年辛巳年蛇年。甲卦之年是个剧烈变革的年份，预言中的2025月至年亦都是一样，世局会瞬息万变，同时预示了艰苦挑战和机会希望并存，最终会导向一个新时代的开端。为什么迎来这个新时代？预言中或者已经透露了一些端倪，一些大预言家都预言在2025年会有超级大灾难的危机，例如地震、海啸、火山爆发、野火、瘟疫还有战争等等。另一方面，一种精神力量将净化人类心灵，引导人类走上新时代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超级灾难真的爆发了，那亦不是末日，而是末世的警醒，走入新时代前的净化。虽然说超级灾难的应变难以准备，但亦不是毫无生机的。在上世纪被称美国睡着的预言家海西曾经讲过，他说那些从物质角度的幻象变化对灵魂是没有影响，只需做好今日的工作就会有明天。最近美国加州焚烧的超级大火中， 有个避难者回到住所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他屋企完全没有被烧过，完好如初。遇到这种奇迹的人都要感谢上天，老天要令这些奇迹发生必然不是偶然。我们处于一个历史巨变的前夕，世界将会经历一场大更新和大净化。全球东西方发生超级地震的预言亦盛传。英国著名预言家克雷格·帕克说，他见到有很多自然灾害、恐怖袭击和战争，全球多地会同时出现地震，会带来世界性的巨大影响，将影响到日本、夏威夷、美国西海岸甚至墨西哥。但是后来他发现规模都减少了，这个可能是神对人开恩的一种恩典。日本漫画预言家龙树亮的预言说，大地震会波及台湾，但是在帕克眼中，战争对台湾的影响比地震更大。帕克说，在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，聚集在台湾背后的黑暗力量达到高潮，之后的某个时候，中共会入侵台湾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可能会侵占日本的一些岛屿，而朝鲜会再次发射导弹，令国际上无法全力关注台湾。但是帕克相信台湾最终是可以抵挡住中共的入侵。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，台湾立法院的乱象快速加剧，背后有中共的彤彤黑影。这个对应了帕克所说的黑暗力量达到高潮，恐怕已经是一场无形战争的表象。瘟疫亦是2025年的一个大难题。当代印度占星神童阿兰德曾经准确地预测2020年的新冠疫情，这个和推背图第56象相对应。他又预言在2025年一场未知的瘟疫可能再次袭击全球，而且今次的影响规模将会超过武汉病毒 COVID-19 的新冠疫情。滥用生物科技可能引发某种的人工瘟疫，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。美国牧师、预言师比格斯亦说，神令他在恍惚间见到一场比 COVID-19 更可怕的疫情席卷全球。这个新病毒致死率很高，他们的预言亦和旧劫悲悯所预言的相迎合。人工瘟疫危害更甚，危害更甚于 COVID-19，这个是违反自然、违反天道、居心不良、战天斗地造下的恶果。百姓迫于行政命令多次接种疫苗，造成身体免疫力的破坏，成为直接的受害者。刘伯温的旧劫悲悯，即陕西太白山刘伯温悲悯，神准预测了这一场新冠瘟疫前后横跨了六年。悲悯又提到，九愁尸体无人检，十愁难过猪鼠年。人家以为猪鼠年即2019年、2020年的劫难，其实还不是结果。旧劫悲悯后续还提到说，任你金刚铁罗汉，除非善乃能保存，谨防人人艰难过，弯过天翻龙蛇年。如今干支月至蛇年正在当前，事实亦正如旧劫悲悯所示，大瘟疫在中共领地上大爆发更甚于之前。古今对新冠疫情的预言神准吻合，从修行的层次来看，瘟疫是对罪业进行大清洗的一个方式。 就包括20多年嚟中共领住军警司法医学界干嘅活摘器官罪行，令天地人神共愤。喺2019年6月17日，独立人民法庭喺伦敦嘅终审判决，裁定中共犯下反人类罪行。法庭指控中共强迫器官摘取已经在中国大规模进行多年，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供应是主要来源之一，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已经停止，法庭对此仍然继续追查。在上天对中共逆天罪行进行大清算的这个时候，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每一个分子，还有助长他依附做勾结的人，谁可以免于这个共业呢？勾结卑民只是被人勾结的方法，就是任你金刚铁罗汉，除非善乃能保存，即是说心存善念才可以渡过劫难。只有在共产主义邪恶的宣教和利诱勾引下，尚能保住善性的人，能够改过向善或将功补罪的人，才可以保住一线生机。若得已过了天番龙蛇年，未来会是一番全新的美好景象。这样才好像经文说的，才算世间不老仙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回来继续讲不同预言的启示。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古今预言都有预言红色中共嘅倒台。前面提到王柏禅师师有预告，柏克亦话中国内部正出现巨变。佢话由2015年就见到习近平将会遭遇一系列嘅小崩溃，最后会有一个大崩溃。他会彻底失去政权，之后中国会分裂，香港和西藏会分裂出去，最后就好像中国古代那样，中国会变成好几个州，会是一个更加和谐和美好的地方。但是柏克又表示，所有的变化和整个过程都是需要时间。2025年一开始，同时伴随住巨大的动荡和变革，而美国的星象家乔尼·帕特尼亦表示，根据星象，由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上半年，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的星盘都会出现异动，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。准确预言川普遇刺事件的美国牧师比格斯说，很多人都认为川普重返总统宝座会拯救美国，只要他当选，美国就会恢复以前的繁荣和强大。但是没有人可以拯救美国，只有神。美国和世界即将面临一场大风暴，他看到2025年会非常黑暗和艰难，这个是神定下的，以此来警醒世人，而川普是其中的角色。 他是臨危受命帶領美國人回歸對神的信仰，從災難的警示中走向復興，即是說太平新時代的開始和回歸對神的信仰是緊密相關的。人又怎樣回歸神的信仰呢？舊結碑文第五段具體提到，新主以佛法，這裡不是講佛教，形成救世。碑文提到大師敲如雷勝過杜伯虎，若問大平年架橋迎新主。獅子敲是佛家語比喻菩薩，佛陀講法時震攝一切外道邪說的神威，就好似獅子大敲攝伏百獸一樣，連凶猛的老虎都被馴服，是比喻在人間作威作福的惡官。中共中就有貪官白虎的名單。舊結經文為新時代的來臨提供一個關鍵的解答，就是真主救世和救人的密碼真善忍，這個亦都是劉伯溫舊結碑文預言所隱示的天機，以及預示中共病毒的大瘟疫出路。在其他中國古代預言中，與唐朝的李淳風、袁天罡所著《推配圖》，漢朝諸葛亮的《馬前科》，明朝劉伯溫的《燒餅歌》和《金陵塔碑文》等等，亦都提到一位開創人類新紀元、四海稱天子的中國聖人。洛查德馬斯的《諸世紀》亦指出歷史的今日，裡面提到一位東方人以神的慈悲救贖世界，每個人都會被他神像打動，同時他會超越所有東方的君王，即是說這位東方聖人帶給人類的精神淨化、神性覺醒，對生命的救贖遠遠超過塵世的政治君王。其中在《諸世紀》第72首中，仲準確預言了1999年7月恐怖帝王從天而降，聖人在馬克思主義社會編造的方言中蒙難。貫穿這些古預言詩和今世實情來看，用神像唤醒世人的东方人就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。如今世界140多个国家上亿人得到大法真善忍的指引，在修炼中去思心和执着，启发新的人生境界。20世纪时，美国睡着的预言家海西就预言到中国将会成为救世主信仰的摇篮，将孕育出一种救世主的精神信仰。而这一种精神信仰在当下以一种极亲民的方式出现。帕克讲过，10多年前在梦中去过中国，在梦中他努力地爬到一个房子的高处上，见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舞蹈，一场令人惊叹再惊叹的花之舞正在上演。中国道家始祖老子正指挥着舞蹈，老子告诉帕克知，这个就是中国的未来。看过神韵演出的人都知道，一场又一场美不胜收的花之舞，就是中国古典舞、民族民间舞、神传文化小舞剧。在2006年法轮功学院组成的神韵艺术团，在李洪志先生的指导下，将中华神传文化、人类的神传文化复兴之舞带给全世界，同時揭露被中共掩蓋、扭曲、被迫害真相，啟迪人類的神性。這些精華的神韻之舞在不久將來會去中國演出。 在那裡淨化共產紅禍的圍堵。由此看來，我們面對的2025年將會是一個大變革的新時代，煥然一新大時代的展開。因為不同時代的中西語言都指出了今日亂世中的出路，有些語言是神選擇人去開示天意，即是預示人要做正確的選擇，信神或反神的抉擇。人類未來的歷史是上天的安排，然而選擇權則是自己，要不要從動盪中、變亂中走入新時代，能夠得到救世主救贖的人，就是那些受神讚許的良善人。今日就分享到這裡，我們下週同樣時間再會。